那行，你们等我片刻。冷寒铁从沈逸玄一行的行李当中拿出了一只手电筒，一只仿古的火折子，起身往盗洞方向就走了过去。王威义等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冷寒铁是意欲何为，只能草草地掩埋了沈逸玄等人的尸体，然后散落地坐在东倒西歪的石像身上，静默地等待着时光的流逝，冷寒铁的回归。约摸着两个时辰之后，冷寒铁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神情疲惫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在他的手上提着一把紫檀雕漆的硬弓。遗憾的是，紫檀木躲得过岁月的风化，但是其弦已经腐化不见了。面对众人不解的眼神，冷寒铁并未做出任何解释，只是重新解开背囊翻找起来。花染尘注意到他的左手臂衣衫破裂，露出了一道伤口，血肉微微的翻出。很显然，那是在古墓中受的伤，而且应该是暗弩机关所为的。他的神情先是一紧，下意识的想去靠近包扎，但是随即就想到了什么，又生生的止住脚步，把头给扭向了一旁。楚天开也注意到伤口，不过在他的眼中，这样的伤口就像寻常的人被蚊子给叮咬了一样，无甚紧要。赶紧找出医药包，给冷寒铁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。冷寒铁的双手丝毫不停歇，很快就从背囊当中找出了一条洁白的细长的线来。这是什么呢？林从熙有些好奇地在问着。冷寒铁看了他一眼，你应该知道。说完之后，他将线穿入到紫檀的雕漆硬弓当中，为其安上了弦。我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林从熙在嘟囔着。啊，该不会是那屠火兽的筋？当日里，他们在地底漩涡处遭遇到了火麒麟，并将他给斩杀。冷寒铁用黄金匕首剥开他的皮肉，煮食了部分的肉来进行充饥，又取了他的食道用来做成黄金匕首的外壳。另外，冷寒铁见他背部的筋坚韧无比，也想着把他给抛下，本来是想着有朝一日用来改造他万间的飞索。不过之后接连遭遇的一连串意外打破他的计划，这火麒麟的筋也就静静地躺在他的背囊当中，如今却正好成了绝佳的弓弦的材料了。冷寒铁搭好弓，取了一把黄金剑，张开双臂，手指一松，嗖的一声，剑如疾风一般的飞出去，射中了百米之外的一株古柏上，入门三分，剑尾粗粗而动，嗡嗡作响。射的人固然眼力凛冽，臂力十足，而弓也诚然是上等好弓啊。马背上长大的巴库勒对于弓箭有一种特殊感情，这种感情甚至于对枪支的使用好感。见到如此良弓，他不觉心头一阵痒痒，兴致勃勃地奔过去，奋力地拔出黄金箭，本来也想弯弓射日，但是很快想到左手已废，已无拉弓，不觉又有几分黯然。冷寒铁把弓丢给林从熙，这个你留着防身吧。林从熙喜上眉梢，作为一名古董商人，他深知这样一把弓的价值千金呢。他取过一支黄金箭搭在弓弦上，使出全身力气想试一下弓箭力度，谁知这紫檀做成的弓箭虽然重量轻盈，但是硬度却超过金属，足足是一石的硬弓啊。林从熙憋得满脸通红，却只能将弓拉出了一小半的弧度， 射出的箭飞到不足10米，就软软地坠落下来。楚天开噗呲一声笑了，接过弓箭，双手使劲，虽然不似冷寒铁那般轻松，却也勉强地把弓给拉满。就在他四处寻找目标的时候，忽然见到前方30-40米的树丛里传出声响，于是冷哼一声，松开了扣住弓弦的右手拇指与食指。只见这黄金箭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明亮的光芒，如同一只嗜血的猛兽一般，瞬间扑向了树丛里。一声惨叫啊，紧接着是一声爆响，树丛后面骤然蹦出一头1人多高的白熊，它的额头正中中了一根黄金箭，入骨不深，却是鲜血直流。在中国原始森林当中，熊是最常见的动物，但一般的都是黑熊与棕熊，白熊极为罕见。事实上，地球上白色物种并不多，常见的有白鹤、白兔、白鼠等等，但是科学家在神农架里陆陆续续找到众多的白色物种，如同白熊、白猴、白獐、白金丝猴、白貂、白豪猪、白明宋羊、白鹿、白虎等多种白色的奇异野生动物。它们并不同于正常的白色动物，更像是正常物化的异化，如同人类的白化病病人一样。白色动物也成为神农架野人之外的第二大谜，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。对于如此多的白化动物，目前科学界有以下几种见解。一，这与神农架地质、气候、地球化学环境有关系。二，是由于遗传基因上的缺陷，产生了黑因素而引起的白化病。三，同类异色种族交配所引起的变异。四，因为白不易躲避而遭灭绝的古老白色物种，在神农架特定的环境残存下来，正如活化石汞铜被残留下来一样，属于动物的稀有品种。相对而言，白熊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之了，比如《史记·帝妃本纪》更有白熊的记载，名为皮。在古代，白熊皮与白虎皮都是最为尊贵的动物毛皮，一般来说，白虎皮只有皇帝才能享用。相传当年吴三桂私自藏了一张白虎皮，于是被视为包藏忤逆之心，而白熊皮则多半悬挂于王府的高堂之上，或者是将军的帷帐当中。不管如何，对于寻常人来说，一辈子能够见到一次白熊都算是一种幸运，可是眼下这是危险的幸运，受伤抓狂的熊，其凶悍性的赛过老虎啊，可以将胳膊粗细的树木一巴掌给拍断，也可以将人给直接撕碎。白熊从树丛里跳出来，晃着流血的脑袋四处寻找肇事者。很快他把目光锁定在了冷寒铁一行身上，怒吼一声，拖着沉重的身躯如同一具坦克一般朝他们就冲了过来。如果让他给接身了，只需要一爪子就可以将人天灵盖给拍得粉碎。冷寒铁冷静地接过楚天开手中的紫檀硬弓，又从林从熙那里取了一支黄金箭，熟练地将箭搭在弓弦上，几乎是瞄也不瞄地射出。黄金箭在空中拉出尖锐的笑声，终结在沉闷的一声顿响声中，那是金属与血肉所接触发出的声响。黄金箭力道是如此之大，甚至硬生生地阻挡住了白熊狂奔而来的脚步，把他给逼得倒退了一步。 白熊有些难以置信地低头看了看胸口突然多出的不明之物，伸出熊掌想把它给拔出来。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失去这样的力量了，颓然间倒下，将地面震颤的都抖动起来，惊起了部分木龟的鸟儿。花染尘捂住眼，楚天开却兴奋地冲过去。太好了，晚餐可以有熊掌吃了。听到吃这个字，蒲开桥的口水瞬间就出来了，兴冲冲地也奔了过去，帮助楚天开将重达数百斤的白熊给拖拽过来。巴苦乐微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眼神当中藏着丝丝缕缕的落寂。这长弓倒是挺实用的，在森林当中，弓箭有时候比枪支更为实用，枪支可能会受潮出现故障而卡壳，也可能因为没有弹药而变成一根烧火棍，而弓箭却不会背叛主人，只要你有力量张开它，它就可以继续的风雨兼程，跟随你的意志指哪打哪，只需要一支箭就可以反反复复的利用无数次。最主要的是弓箭发射无声，不似枪支那般暴露自我存在，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绝佳武器，恰似所谓的简单工具，往往也是最有效的。冷寒铁仿佛读懂巴库勒心头的酸楚，字斟句酌的在说着，是啊，挺好用的，不过你的锁套也是一大绝技。巴库勒笑了笑，哼，雄鹰要在长空才能展示翅膀的力量，锁套也要在草原上才能用其所用啊。终有一日，你会回到属于你的那片草原的，做回你的雄鹰。嗯，希望有那一天吧。那你呢？那时你希望做什么呢？冷寒铁出神地望着树梢末端的霞光照着身后的汉家宫阙，一时间无从回答。我想做回什么？能做回什么呢？如果选择的话，我宁愿做一个废人，无手无脚，整天龟缩在家，守着母亲，看她洗衣做饭，听她念诵佛经，感受他粗糙而又温暖的手抚过自己的脸庞，没有杀戮，没有血腥，没有杀父，没有弑母，拥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可是那个家已经被摧毁，永远的摧毁了，被自己亲手所摧毁的。回不去的故乡，回不去的时光，他只能继续的被命运推入血海当中，迎着腥臭，迎着鲨鱼，独自前进。林从西找冷寒铁借黄金匕首，白熊皮可是好东西，如果胡乱的割坏了，可就太暴殄天物了，这匕首快，拿来割熊皮最好不过了。巴库勒原本以为冷寒铁会羞怒的拒绝，谁知冷寒铁竟然径自掏出黄金匕首递给林从熙，不觉大感意外。冷大，你变了。冷寒铁淡淡地说着，匕首原本就是他的，不过完璧归赵而已。冷寒铁先是一愣，随即笑了，哼，我倒是喜欢现在的你，带了点人情味儿，不像以前那么冷冰冰的，像茅坑里的石头。冷寒铁默不作声，倚在石壁上默默地注视他们，剥掉白熊的皮，又将四个熊掌切除下来，掏出熊心、熊胆，在相互嬉闹着。这熊鞭可是个好东西啊，小普，你可要好好尝一尝，可以治治你那发育不全。巴库勒转头和冷寒铁在交谈着。你是怎么找到这把长弓的？沈逸玄他们怎么会将这个好东西落在坟墓里不带走呢？冷寒铁脸上流露出一丝厌恶之情，仿佛有些不太愿意回忆起在墓穴中的经历。 因为它埋藏得很深，他们无法挖出，而黄金匕首可以切开。巴库勒若有所思，这黄金匕首真是个好东西，一路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呢。冷寒铁将自己的脸隐藏在夕阳参照之外，空中流动的草木清香以及烤熊肉的香气，这些香气都无法阻挡冷寒铁鼻翼之下另外的一种气味，浓郁的尸臭。准确的来说，冷寒铁进入到墓穴时，那些尸气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，因为距离沈逸玄他们打盗洞进来之时已经隔了20年，再浓烈的气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慢慢释放也都变得无形了。可是冷寒铁穿过长长盗洞进入到地底墓穴时，神经处却依然可以接收到人临终前发出那凄惨的哀嚎，以及尸体渐渐腐烂所散发出的强烈恶臭。在整条墓道的墙壁上，两侧全都钉满了上百具的尸体。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这些人全都是被活生生的给钉上去的。那长长的透骨钉子从他们的双掌、双小腿钉入到三合土的墓壁当中，令他们无法挣扎。然后是一根长达1米有余、类似于长矛的大铁钉从他们头骨盖钉进去，一直抵达他们的小腹。这真是世间最为残酷的酷刑之一了。这样的酷刑施加在上百名活人身上，他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，并且在数百年之后，骨架仍然串联在一起，组成一面扭曲挣扎的人墙。可以想象，当日的墓穴里是怎样的哀嚎震天，血流成河，恰似这最恐怖的人间地狱了。冷寒铁孤身一个人踏过早就干涸的血河，在上百人圆睁怒目注视之下缓缓前进，四周一片幽寂，整个墓道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。那些被囚禁的灵魂仿佛顺着手电筒的光芒爬出来，充斥在整条墓道之间，在咆哮着、站立着，绝望地盘旋，恶狠狠地扑向冷寒铁，试图把它撕得粉身碎骨。永生永世沉沦在这黑暗之境、暴裂之土。汗水从冷寒铁额角渗出来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，那是人性被压制到极点的绝望。他闭上双眼，大脑深处仿佛有无数的蝙蝠在展翅飞翔着，簇簇作响。尖锐的尾翼不时刺痛他的神经，旧时的记忆如同浓烈的黑雾从四面八方扑涌而来，将他淹没了。额头的青筋突突而动，眼角痛楚丝丝入骨，他很想大吼一声，将那些魑魅魍魉全都给赶走。可是他无法张口，因为一张口，他怕口腔中填满的将是那些满怀仇恨的恶灵。他只能掏出黄金匕首抵在墙上，掠过白骨的手掌以及他们头顶的大铁钉。骨架轰然坠地，胫骨折断，头骨滚动，整条墓道顿时被皑皑白骨所覆盖了。冷寒铁成了牵魂者，手中的黄金匕首乃是他的招魂幡，所有的鬼魂匍匐在身后，匍匐在他的脚下。